36计第9计，隔岸观火。隔岸观火呀，就是坐山观虎斗，黄鹤楼上看帆船。敌方内部分裂，矛盾激化，势不两立。哎，这时候切切不可操之过急，免得反而促成他们暂时联手对付你。正确的方式啊，是静而不动，让他们互相残杀，力量削弱，甚至于自行瓦解，这时候再一举攻之，隔岸观火。前文书我们说了一条计策，叫趁火打劫，您还记得吗？趁火打劫，趁着敌人遭遇天灾内乱予以打击。但是这种招法呀，玩不好会惹火上身，以至于自焚呐。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集团遭遇天灾内乱之火，而他的整体力量又没有在火中烧光，来自于外部的打击会使国家或者集体内部的矛盾结成一个整体，同仇敌忾，一致对外，抵抗外来侵略。因此如果要打击并消灭敌人，不能盲目的趁火打劫，要先袖手观望，看火势发展，等待火势蔓延，从内部烧垮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坐收渔翁之利，这才是隔岸观火的精髓所在呀。在现代的商战当中，利用这条计策，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，等待有利时机，一举加入，占领市场。要说到隔岸观火，在过去也有一个知名的战例。战国后期，秦朝大将武安君白起，您打开历史看看，战神白起，长平一战一举成名啊，被封为战神，那还了得呀。长平一战，赵军领兵带队的主帅叫赵括。您说赵括是谁？就是纸上谈兵那小子。原本赵国呀，派的是廉颇，让人家用反间计把廉颇给拿下去，把赵括给摆到台面上了。你看这赵括呀，要是讲兵法战策，那叭叭叭叭叭叭哈，连说带唠，口似悬河，能说一整天。但是没有实战经验，这赵王也不怎么地，就相中赵括了。你去吧，拨给你赵军40万。去了长平一战，让白起设计，把这40万赵军全部活埋呀，挖坑都给埋里了。说到这儿，咱们插说一句，过去有一种传说，当然是违心的了，说是这个白起呀，活埋40万，遭了天谴了，所以最后落了个不善而终，没有终老一生，死那儿死得挺惨，招了天谴人怨。当然这个与这条计策无关，咱们一笔带过。全歼赵军40万，消息传到赵国，赵国一听是一片恐慌，能打的都出去了，这40万一没，赵国彻底伤了元气。趁这时候，白起接连二三攻下赵国17城，直逼赵国的国都邯郸，一鼓作气，邯郸拿下，赵国就完了，可以说赵国是指日可破。赵王急的汗都下来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形势危急，火烧眉毛，赶紧把文武群臣都召集过来商量怎么办，哪位给出主意。 这些文臣武将一听谁白起来了，我的个娘，没一个敢领兵带队的，那40万都白给，我们去了不也得喂人家，没人吱声。连开几天会毫无办法。赵国有一个名人，谁呀？平原君赵胜。说到平原君，那是战国四君子之一呀、啊。信陵君魏无忌，春申君黄歇，孟尝君田文，平原君赵胜，战国四君子之一。赵胜啊，有一个门客，此人姓苏，叫苏代，博学多懂，智谋如星啊。他向平原君出了一条计策，说我有办法，我到秦国去一趟，我这么办就可以解燃眉之急。那说怎么办呢？哎，您往后听就知道了。平原君一听这主意不错，连忙向赵王引荐。赵王一听，召集群臣商议，可是谁也拿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办法，只得冒险一试啊。赵王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门客苏代身上，并且赵王许诺，倘若这条计策能行，能够解了赵国之围，我呀赏你万金，封千户侯，我赏官给钱。苏代一概谢绝，说主公，我能为赵国尽点我绵薄之力，这是我责无旁贷的，您放心吧，我这就去。辞别赵王，苏代带着厚礼来到秦国的咸阳，拜见燕侯范睢。对这范睢就说了，武安君白起在长平一战威震四海呀、啊，现在直逼邯郸。这个白起可是秦国统一天下的头号功臣，那可以说是大秦国的擎天博一柱，架海紫金梁啊。范先生，我为您担心呐、啊，别看您现在地位官职名声在白起之上，我担心时不长久，您这位置可坐不住啊，早早晚晚有一天得叫白起把您给扒了下来，他得做这把交椅呀、啊、嘿嘿，我这可不是挑拨离间，范先生，我这可都是对你好啊，白起这个人不好相处啊，行伍出身，动不动就打，动不动就杀，伸手捂着令拳手就要命，这哪行啊。和这苏代巧舌如簧，叭叭叭叭叭叭就说着。这应侯范睢呀、啊、哪点都好，你别看他跟白起是大秦国的左膀右臂，但这范睢呀、啊、心胸狭隘，正说到他心眼里。范睢心想，对呀，看来苏代讲的不假呀，这白起现在红的厉害，红的发紫，在大王面前说一不二，现在见我啊都点头都没有了，他眼儿一瞟，脑袋一晃，能在我面前就过呀，这还了得，这要下去我不成他的手下了，我不成他的下属了吗？嗯，有理。苏先生，那你看我应该怎么办呢？还怎么办呢？现在赵国已经很衰弱了，别看我是赵国人，咱俩关系可不错呀。嗨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赵国名存实亡， 长平一战，40万赵军被活埋，赵国现在无力还击，就搁这儿维持着。早晚大军一过，赵国就得灭国呀。我说范先生，何不现在向秦王上道本章，请秦王暂时同意议和？哎，这样呢，咱可以剥夺武安军的兵权，仗不打了，留着他有什么用？把他调回来，一撸到底，把他官给拿下去，手里没有兵，没有权，他还算个六啊！到那时候，您那位置不就稳如泰山了吗？对呀，万随心说的太有道理了，我绝不能让白起骑到我脑袋上。立刻面见秦王。大王啊，秦兵劳苦日久，需要休整啊，我看莫不如暂且息兵，允许赵国割地求和，这不也可以吗？秦王一听，好吧，发下旨意了，赵国献出6个城池，两国罢兵，白起被突然召回朝里。白起心里面不痛快，心说怎么回事，这赵国马上就完了，我再坚持几天，赵国必灭国，这是谁给我撤的梯子，拽的后腿？回去一打听范睢的建议，白起有心找他论理，但是一想应侯范睢呀，现在那也是红人一个呀，算了吧，无可奈何，暗气暗憋。白起觉得这失去了一个天赐良机。时光如箭，日月如梭，一眨眼2年过去了，秦王再次发兵攻赵，叫白起领兵带队。白起呀，生病，正闹病，没办法，改派大将王林领10万大军前去攻赵。这时候赵国把老将军廉颇给启用了，那廉颇经验丰富，设防甚严，秦军是久攻不下。秦王大怒，王林你干什么吃的，你这么废物呢，你马上决定命白起挂帅。白起吸收上回经验教训，心灰意冷啊，叫人抬着来到宫殿里面见秦王。大王啊，赵国统帅廉颇精通战略，和当年的赵括天壤之别。再说我国和赵国已经议和了，现在进攻赵国会失信于诸侯啊，我看这次出兵恐难取胜。大王，老臣我有病在身，恕难从命啊。白起不去。秦王一看，哎，行啊，我提了你们，你还跟我拿一把，你不去啊，不去拉倒，白起你回家歇着，你不去你永远别去，官职一撸到底，永不续用。后来范睢又去请这白起，俩人本来啊矛盾就深，白起啊自然还是不去。这回秦王说了，算了，难道说我们大秦帝国除了白起就没有将了吗？离了白起我们秦国就玩不转吗？告诉王林，你呀，半年之内你必须把邯郸给我拿起来。结果6个月过去了，邯郸还在那儿摆着。没有办法，秦王又亲自来请白起。白起呢拒不受命，这回秦王可真下了狠心。你看 这当王子的，当皇上，当帝王的，怎么叫伴君如伴虎呢？翻脸就不认人，呱嗒把脸一亮，告诉白起，我限你三天之内搬出咸阳，你离得远远的，没有我的召见，你还在咸阳里待着，这叫无止进京，有意刺王杀驾，我是哪儿见着哪儿杀，给我土豆搬家滚蛋，叫他走。范睢来见秦王，大王啊，我听说您把白起给撵出咸阳了啊，我给撵出去了。大王，您错了。我错了，我错在哪儿？哎呦，大王您好糊涂啊，白起那是一只虎啊，别看现在啊不显山不露水，可别忘了，一旦条件环境允许，那是只伤人的虎，必定伤人呐。再说白起能不恨大王，必定怀恨在心呐。他要养老这也就罢了，倘若白起跑到别的国家，到别的国家登台拜印，领兵带队，有朝一日率领大军来攻秦，大王啊，那白起可是我们大秦的祸害啊，为我们所用那是将才，不为我们所用就是我们的头号敌人，您怎么能叫他走啊？那依你之见，大王杀呀，斩草除根也罢。你说这范睢多损，鼓动秦王下了一道诏旨，命人带去一口宝剑自刎吧。可怜白起为大秦国立下血汗战功，落了这么一个身首异处啊。为什么这条计策叫隔岸观火呢？当白起为邯郸之际，秦国的国内啊并无火，可是这苏代点燃了范睢的嫉妒之火，制造秦国内乱，文武失和，赵国呢隔岸观火，从中渔利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隔岸观火的战例。说到这条啊，咱们多说一句，就在当今社会啊，你看那些单位内部似乎也有这种现象，这人有能耐，旁人就一看不行，我不能让他太能耐了，我不能让他钱挣的太多，我得跟领导打小报告，我得把他弄下来我成，隔岸观火。所以计策也看是什么人怎么去用。